那当然有些我刚刚提到说他们把本纪丢了，就学起针织、纺机、女工这些东西来。那有一天刚好朝中大祭，就这个老太妃有重要的祭典，那贾母五经就走了。所以你看到以前贵夫人多辛苦，五经就天还没有亮全部都要赶进朝去，那到下处用些点心小食，然后就入朝，早膳已毕，吃完早饭才退到下处，用过午饭稍微休息一下还要入朝，一直等到中晚二祭，中午一祭晚上一祭完毕才出来退至下处歇息。那用过晚饭回家，可巧这下处是一个大官的家庙，比以前的这个比丘尼凡修的房舍极多，就是说这个地方庙宇很大，里面尼姑住的地方还有修行的僧人住的房舍非常非常多，又非常的安静。那东西二院，荣府就住了东院，北静王就住了西院。好，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按照他的品地跟爵位在分，所以荣国府所有的人就住了东院，北静王府就住了西院，太妃少妃每天宴席，每天休息以后看到贾母在东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一个照应，外面诸事不消细说。所以他要讲到的是等一下这些唱戏的女孩子事，可他先要交代贾母不在家，贾母在外面住的这个事情。那好，回头再说大观园。且说大观园内，因为贾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又送灵去一个月才回来，所以丫鬟婆子皆有闲空，多在园内游玩，所以就把梨香院内服侍的众婆子一概撤回，都散在园内听辩，更觉人又多了几十个人。所以文官这些唱戏的女孩这一批人心性高傲，好，注意这四个字，心性高傲。照理讲这种穷人家小孩卖去唱戏好像没有什么心性高傲可言，可是我刚刚有解释过，表演艺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它有一点像附身。我们都觉得党机是一个很低卑的行业，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党机在神附身的时候他就心性高傲，因为所有东西就听他的。所以这里面有一种东西，表演艺术非常像附身。有时候我常常觉得我认识的一个演员觉得好奇怪，平常不怎么样，可是一上台怎么忽然变了一个人一样，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个附身的东西在他身上，好像不是他自己，是另外一个自己跑出来了。那这个心性高傲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舞台上演的这个角色会变成他生命里的一部分，尤其这些小孩子因为九岁十一岁，他们本来性格就在学习，所以他一演杜丽娘他真的就变成杜丽娘，他演柳梦梅他也变成柳梦梅，他在舞台上是关公，你下来叫他变成一个不正义的人他也很难，因为他的那个气已经变成他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讲的心性高傲是因为一般的旁边的这些老婆子不懂，他们不了解唱戏这个艺术会有一种东西会发展出一个性格里面自己都不了解的东西。那或衣饰零下，剪衣挑食，就是大家都看不起他们，都觉得这些唱戏的女孩子非常非常的麻烦。我们知道大家看四个字剪衣挑食，那我们就了解到因为她在舞台上她就是那个小姐，所以剪衣挑食，她穿过那么漂亮的戏服，她下来要她穿粗布衣服真的就很难了，因为她还有水袖的，对不对？她所有动作还有水袖，她的走路的样子都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旁边这些老妈妈怎么看都看不惯，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印象都很深，就是凡是这种比较跟表演有关的人住在那个巷子，大家都指指点点，因为就觉得怪怪的，走路在那边扭来扭去。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有一个平常人对于表演艺术的不解，因为觉得好像跟舞台上的这个生活中间发生了某一种距离，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批评这些唱戏的小孩子心性高傲，衣饰零下，剪衣挑食，或者口角锋芒，也注意这四个字口角锋芒。我刚刚提过说演戏的人的语言不可能不好，所以你要跟他吵架你绝对吵不过，因为他们每一个发音的字都是练过的，他每一天吊嗓子一一一啊啊啊这样吊，所以他的发音他的声音的控制你绝对吵不过他的，所以这个口角锋芒也是别人觉得说怎么讲话这么厉害，可是他也不是 故意要厉害，因为他已经锻炼了。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演员的基本功其实差了很多。我常常跟朋友讲说，你可以试试看，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看电视啊，我们电视几乎全部都有字幕，你如果把字幕盖起来，你会发现80%-90%的演员你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嘴巴是含混的。可是我们知道经过训练的人，他的母音咬字，我们叫咬字清清楚楚啊，他那个一啊于这种字音非常非常清楚。所以 我记得以前这种剧校出来的学生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有时候好远，他声音不大，可是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噔噔噔这样弹出来，那你才知道说语言是有语言的基本功。其实我们知道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认识一个在英国伦敦演莎士比亚戏剧，他就是英语告诉你说他怎么断音怎么去发音的。所以演员的口角锋芒其实一定是经过基本功训练，他才会有这个漂亮。现在演员这个基本功真的差很多很多，可是好演员在舞台上一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吓人的。有时候你看到年轻的演员跟老演员同台的时候，你就看出来，你看到那个现在已经年纪 蛮上了年纪，像卢燕这种角色声音都不大，可是字是清清楚楚的，因为他们还有京剧的根底，所以身段也好语言也好。那这个部分现在其实因为没有这种过去严格的基本功的训练，所以往往在舞台上就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啊。所以现在我自己在表演艺术看戏的时候，我觉得越来越不想看，是因为你可以看到不管牡丹亭什么这种在国家剧院2500人的场地，任何一个演员不管说再好的演员他都带一个小蜜蜂。我们知道全世界的歌剧没有人带小蜜蜂的，那意思说我的本嗓如果好，我绝对不带小蜜蜂。那 Pavarotti 绝对不会带小蜜蜂的，因为小蜜蜂会使你的声音变质。所以如果他带小蜜蜂，我绝对不相信他是一个好演员，因为表示他的唱腔他自己都不在意。因为唱腔本身本嗓这个东西跟透过一个小蜜蜂传达出来的声音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啊，绝对不同。所以我想这里面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到，过去因为基本功的训练，它可以让声音传到非常远啊，传到非常远。其实我想大家知道，我有时候跟很多教书的朋友会建议说要不要练一练基本功，因为我后来学过这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用丹田发音不震动声带，然后时间很长你可以不受伤。可是大部分有时候一上课2个小时就哑掉了，所以其实这个是有他发音的基本功在里面。所以我一直觉得过去戏班子的一种训练其实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包括语言包括身段。而那个身段的训练有一部分我们叫做功，其实它也有一点像一种养生，蹲马步也好或者是跑圆场也好。所以你看到这些演员有时候到年纪很大身体还好得不得了，那都是因为他们基本功在身上非常的非常的稳。好，所以 我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不用一般人对这12个女孩的批评，什么口角锋芒啊，什么拣一挑食，而是说刚好呈现出因为他们学过戏剧，所以他们有一些跟平常人不同的表现，而大家看不惯了啊，看不断，开始对他们有了批评。那大家都批评他们大概就是不安分啊，不守规矩啊，所以所有的众婆子就含怨，所以大家都讨厌这些人。所以事件还没有发生，他这里要讲的是说他们已经有偏见了。所有扫地的、倒水的、做粗活的人都不会喜欢表演艺术里的人，因为跟他的生命情调差太远。所以已经含怨说，为什么我每天在那边大手大脚的做粗活，他们在那边细声细气的，他们先天就有一种偏见啊。那个含怨也不见得别人害了他，而是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娇滴滴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在讲一般的这些做粗活的这些老妈子，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不平啊，那就含怨，可是口中不敢跟他们纷争。那不敢纷争当然也是这些人嘴巴太厉害，你跟他要吵架也吵不过，或者说背后这些人是很被疼爱的。宝玉那么疼方官，那黛玉那么疼偶官，所以大家也看着那个主人也不太敢动他们。那如今散了学啊，就是这些人现在被分散了，也都不唱戏了，大家就说好，这下我们可以整他了啊。这些老婆子本来就恨他们， 现在觉得可以称心如意，那可以丢开手，也有心地狭窄的，犹怀旧怨的啊，就是本来就不喜欢这些唱戏的女孩子，就把众人分在各房名下，那不敢来欺引。那好，下面就讲到世间了。